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于你。
拥抱每一天，时事话题。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是否曾经为着某一个人，或者是为着某一件事而感到心碎呢？今天凌云和你分享一篇黑门的文章。我这辈子从没有像在病房里一样和主耶稣这么亲近。撒玛利亚救援会是全球最具影响力也是专业性的国际基督教人道救援组织。在这次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中，撒玛利亚救援会因着基督的爱，他们竭尽全力地帮助中国、意大利等在内的世界各地疫情的重灾区。救援会不仅专机运送大量的救灾物资，更是差派基督徒的医护人员进入灾情的水深之处。哪里有需要，那里就有撒玛利亚救援会同工的身影。在纽约的中央公园，撒玛利亚救援会搭起了临时的野战医院，来救治新冠肺炎的重症患者。在这个野战医院服侍的医生护士并不容易，端屎倒尿，昼夜看守，无异于打仗一般。然而从他们的分享中，我们看不到一丝的抱怨，反而可以深深地感受到他们对于病患全心的付出，充满的从基督而来的爱。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像在病房里一样和主耶稣这么亲近。我常常想起主耶稣如何洗门徒的脚，我现在做的事是帮他们倒尿盆，或者抖松他们的靠枕，在这种细节上给他们舒适。我就感觉到这就和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是一样的，这是我的荣幸，使我能效法主耶稣的榜样行事。如果我们能奉他的名来做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我一定会一次又一次地参与进来，就像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创始人鲍勃·皮尔斯写在自己的圣经扉页里的话一样，愿那让上帝心碎的事，也让我心碎。我想这就是每一位撒玛利亚救援会的医护人员心里所刻着的一句话，是神的爱鼓舞着他们心甘情愿地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中，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就一次又一次地站出来，义无反顾地跟随基督。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
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播出爱。
绽放生命的光芒，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我是李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属灵伟人克里威廉一生的见证，来自幸福万邦。克里威廉的心开始感觉异教人的可怜。1783年秋季，他借到一本科克船长最后一次的船海记录。他渴慕这本书已经很久，书里面记载的是大无畏的探险家如何在太平洋四围发现新的陆地。这本书又叙述科克船长在各处游历探险的经过，其内容正合克里威廉的兴趣。这本航海日记使克里威廉的内心渐起变化，他开始看见在福音未传道之地人怎样死在罪恶忧虑之中，那光景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可怜。许多外地人完全不认识基督，而又从未听见他的名字，因而阴间的门却向这些人大大张开。这些情形都在他的灵里燃烧，他听见神的叹息。南太平洋群岛吸引了他，他梦见另有一批船只带着比科学更高的使命出去，专一为着传扬神恩典的福音。从此以后，他每次祷告都提到这些岛屿。 1785年，克里威廉携着家眷迁往摩尔顿，先在那里办了一所学校，之后又接受当地一间浸信会教堂的邀请，担任牧师职务。当地的弟兄们十分贫穷，每年付给他不过12元英镑。此外，每年另加浸信会特别津贴，这样菲薄的信奉实在不足以养家。克里威廉不得不兼职做鞋匠来贴补家用。神祝福他的劳苦，特别使一般青年人悔改得救，原先的教堂不复应用，于是教堂需要重新添建扩大。克里威廉觉得自己所受的教育有限，因此努力研究拉丁文和希腊文，后来又添上希伯来文。他再从拉丁文转学意大利文，同时又加学法文和荷兰文。后来那位雇他制鞋的教会执事多马顾奇，愿意照他每周制鞋所赚的贴补他，使他可以不再做鞋。于是他得着更多机会研究各种语言。克里威廉一直想着到远方布道的事，历4年之久，这种负担在他的内心里如火焚烧着。他感觉世界的黑暗，他收集世界各地的异教徒的国家的资料。在他的工作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幅自制的世界地图，其上列明各国的资料。到了晚上，他又不时在地图上加上一些新收集到的资料，关于各地的位置、面积、风土人情以及宗教情形，他都有详细的收集。他用皮革做了一个彩色地球仪，成了他的第二本圣经。神常借此呼召他，有时他在讲述地理时指着各州群岛流泪喊说，这些都是异教徒，是异教徒啊。摩尔顿于是成了他的特罗亚，他不断听见马其顿的呼声。克里威廉从茅屋的窗口远眺地的四极，据他弟媳的忆述，不止一次看见克里威廉呆立在小花园中一点多钟，沉醉在他的默想和祷告中，甚至邻居都以为他神经不正常了。克里威廉读到约翰·伊利奥特的传记，约翰·伊利奥特带着学者的耐心和使徒的恩惠，住在美洲的印第安人中间，约有60年之久。约翰·伊利奥特首先将全部圣经译成印第安人的土语。克里威廉又读到爱德华兹所著的大卫·布莱纳的生平，该书述及大卫·布莱纳在印第安人中间过了3年的纯净生活，为神和印第安人把生命都摆上。约翰·伊利奥特和大卫·布莱纳在圣经中记述的使徒保罗都成为克里威廉的榜样。圣经对克里威廉有了新的意义，他看见了神在世界上的布道计划。他读到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后半部，里面满了差传工作的预言。他发现在新约圣经的里面也记录着差传侍奉的成就。克里威廉于是不断地为教会的差传事工恳切祷告。有一天，他读到安德烈·富勒牧师写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写道，任何人被神托付他去传福音，必须有负担，把福音传遍所有的国家。克里威廉读了，深受感动。他感到这是从父神直接来的呼召。他低下头来，安静地回应这项护照，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1788年，有一天，克里威廉到伯明翰找一位少年商人多马伯兹，商谈有关摩尔顿兴建新礼拜堂的事。多马伯兹即后来兴建的伯明翰总医院的创办人之一。多马伯兹年轻时到过美洲，曾与印第安人和非洲人结交，目睹贩卖黑奴的种种罪恶。多马伯兹和克里威廉彼此谈论世界的拆船施工，非常投契。克里威廉说：“弟兄，我已准备前往任何神呼召我要去的地方。我曾答应神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多马伯兹劝他写一本书，提醒教会重视拆船工作。同时，多马伯兹另送10英镑给克里威廉做印刷费。于是克里威廉就请求同工们起稿，然而同工们坚持要他亲自执笔。他为了写这本倡议拆船工作的小册子，为自己拟下一个严格的时间表。星期一，他专攻古典文学；星期二，则进修科学和历史，并学习文法和作文；其他4天，则拨出来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和发掘圣经里面所蕴藏的宝藏。他深信在神的祝福下，他能圆满地完成这项写作任务。这本倡议拆船工作的小册子后来被定名为《咨询》。1789年5月7日，克里威廉接受列斯特夏威巷一间浸信会礼拜堂的邀请，担任该礼拜堂的牧师。那礼拜堂有一些会友认为，只要简单的相信就能得着救恩，不必过圣洁的基督徒生活，因此有些人甚至犯罪，不肯对付罪恶。克里威廉于是开除了一些有名无实的教友，吸收一些有生命的基督徒，结果教会兴旺起来，教堂还得加以扩建。1791年4月27日，列斯特郡的教牧同工连同诺坦普顿郡的同工在克里斯顿有聚会，特别邀请安德烈·富勒牧师和约翰·萨克利夫来讲道。那天安德烈·富勒讲道的题目是《迟延的危险》，引用的经文是《哈该书》1章2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安德烈·富勒牧师说，我们一直祈求神让福音传遍万邦，但是我们往往连最简单的代价都不肯付出。假若我们不差派人到远地去布道，那里的人从何人听到福音呢？1792年春天，克里威廉委托一位女出版商安娜·爱尔兰为他出版《咨询》。这本小册子共87面，每本定价一限令6便士，在伦敦、雪菲尔、列斯特的书店都可以买到。这本小册子强调拆船工作的重要性。史密斯博士认为，《咨询》的文笔优美、锋利，非常有说服力，出自一个动机高尚的人的手笔。
水多痛，人难
咨询在基督教的历史上，特别在拆船的工作上，产生了难以言述的影响。这本小册子可以与马丁·路德的95条相媲美。1792年5月，克里威廉的咨询也就在许多教会的信徒们中间和教牧同工们中间被广泛传阅。克里威廉以满腹的热诚倾倒出他对拆船工作的神圣负担。这本咨询是他8年深思熟虑的精华，他的环境和机会都不如他的其他同工，但他却撰写了基督教伟大的文献之一。他领导同时代的教牧同工攀上了灵命的高峰，把世上万国展现在同工们的眼前。咨询指出，只要同工们敢于去引领世人归顺因苦难得荣耀的主耶稣基督，必要从神得着永不衰残的荣耀和赏赐。克里威廉根据圣经和历史画出一条布道的路线，要同工们侧耳倾听时代的哀嚎，并要他们答应主的呼召，到世界各国做拆船的工作。
救主同行，无人同情，谁愿意
的咨询是简称，原名很长，英文字一共44个，还不包括分开这44个英文字的7个标点符号。用这么长的书名实属罕见，首创的是美国大复兴家爱德华兹。从此看出，克里威廉非但敬佩爱德华兹，也深受他著作的影响，甚至在写作的风格上，克里威廉也师承爱德华兹，采用冗长的复句做书名。咨询比较贴切的中文译名应该是对基督徒设法引领各国外邦人悔改的责任问题，并思考以往成功的先例及今后应承担的责任问题的一项咨询。咨询的开头部分是引言，在引言里重申神目前对付人类并非用洪水淹灭或以其他的方式来审判，神乃是用基督的十字架来劝引世人。这样的恩典的消息应当向万民传扬，基督徒们遵照主的命令，曾前往远近各处，叫凡接受福音的人，无论是文明人或是化外人，都同样因着接受主耶稣蒙恩得救。后世的人也应热心传福音，可是现在甚少人关心传福音给外邦人的问题，没有顺从主的命令，所以我们应当从贪钱财爱舒服中醒悟过来。信徒背诵主导文，然而忽略了其中的意义。在引言里引述2处经文，一处是哥林多前书1章21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尽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另一处是罗马书1章23节，说世人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咨询的第一部分是论证，答复那些主要的反对者。有人说，基督吩咐人往普天下传福音，这命令是给使徒，不是给我们的。克里威廉答道，这样我们为什么受禁？如果我们受禁与我们有关系，传福音就同样与我们有关系，这两件事是一口气说出，彼此关联的。我们喜欢抓住我就常与你们同在这应许，假若我们不遵守这里的命令，就没有资格享受这里的应许。遵守命令乃是得着应许的条件，忽略使命无意放弃权利。
主啊，
重我贵重你才欠我。